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非常感谢神啊，给过我们在这一个的十月份的圣餐主日一起的来敬拜啊我们的主啊，让我们首先做一个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爱我们到底，你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让你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蒙受你的恩典继续的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能够有力能够更加坚强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在地上做盐做光继续的传扬你这一个美好的消息让今天的讲坛的信息帮助讲的听的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能够百分百的去跟随你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奉耶稣圣灵祷告阿们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的系列就是跟随主的这一个的第二个讲就到了这一个的路加福音的九章这里今天我就给他的讲题呢就是百分百的跟随主每一年呢法国的学生要通过上大学的一个考试特别一些想考上这一个医科的学生他们需要有好的成绩才能够入选据说呢在1000名的学生中只录取200多名为什么老师们定的考试的题目是这么的严格呢为什么不让多人轻易的考上呢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知道一位医生没有好的装备出来当医生的时候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问问陈彦宁医生哦不仅是做教会领袖的牧师的或者呢任何一个机构的领袖任何一个运动的领袖呢都希望能够吸引人都渴望呢激发许多人呢跟随他许多人对他有委身他们希望人们呢能够轻易的加入他的群体吸引他们参加和支持任何的政治家都想赢取许多人投他的票所以呢他会许下许多的好处这一种的诺言我们说如果耶稣是教会你的一位牧者呢我认为他带领的教会人数是不会有增长也不会很快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的行事的方式与大多数的教会的领袖政治人物是截然不同有人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跟从你耶稣呢却往往说哎，回去想一想吧回去想一想吧耶稣的表现很苛刻他让他们总是很失望的回家耶稣的行事的方式的确与任何的政治领袖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只要你细心的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是福音你会发现耶稣的行事的方式与世人有史以来所做的截然不同耶稣总是使人感到惊奇当你以为耶稣 会做出这个严厉的回应或者大发怒气的时候呢，他却温柔亲切的来接待许多的罪人。当耶稣走进妓女，他坐下来为他们与他们吃饭。当耶稣看见麻风病的时候呢，他愿意医治他们。看见那个行淫乱的妇人，他赦免了他的罪。他总是这样的温柔亲切。可是当耶稣看见宗教领袖的时候，还有那些来到他面前说我要为你变卖一切的，我要为你而活的，我要与你同在的人，他却很严厉的冷淡的似乎要拒绝他们，说你们回去想一想。为什么耶稣对跟随他的人如此的严格呢？让我们的一起来探讨。路加福音的九章的57节就记载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件事在马太福音的8章19节也是有这样的记载，是讲到有一个文士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们要知道这个文士乃是旧约的一位的圣经的学者，他不是蒙主呼召，而是自发性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位文士主动的提出想要跟从耶稣之前，因为他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好像说医治这个麻风病，治好百夫长的仆人，还有治好彼得岳母的种种这一些的神迹。他看见耶稣具有能力和权柄，也看见耶稣对人满有这一个的怜悯和慈爱，所以他就很自发性的去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他对耶稣说了什么呢？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一种看来豪言壮语的这样的一个的表示，也给我们看见他一种跟从耶稣的这一番的热忱。面对这个人的提议，这一种的火热的心，耶稣怎么样回应呢？我们想想看，耶稣这个时候他正在做些什么？耶稣是一直的在往前走。在经文的57节说，他们走路的时候，就是耶稣跟门徒走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看见有三个例子呢，发生在耶稣基督不断向前走的时候，发生在耶稣以及门徒要进行往这个耶路撒冷这一个伟大的计划当中，他留下了对门徒的要求，他留下了对教会和跟从听他说话的百姓们一个伟大的呼召。耶稣他不打算停留在这些的跟随他的门徒这些百姓当中，给他们很多的时间去考虑。他不再停留这个地方，等他们考虑了清楚，他才上这个耶路撒冷，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一个的背景的底下，他迫切的希望我们紧紧的跟随他。 他要这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这一个的属神的这一个的教会。距离他再来，主再来的第二次的再来，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今天主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一直在呼召门徒，而这个时间不断的进行着，不会留待给被呼召的人多一点的时间来考虑，因为明天后天主就会再来了。如果我们没有立刻回应他，我们就来不及达成他给过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所以耶稣要求这些被呼召的人，你要马上做决定，你要做一个百分百跟随主的这个人。在这一个的情况，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就容易掌握什么是主耶稣要求的百分百跟随主了。如何才做到百分百的跟随主呢？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呢，在三个人的对话里头呢，我们看到跟随主的三个应该学习的功课。第一，我们需要计算代价，无论往何处的这一个的挑战。第二，必须确立这一个的优先的次序，一个决定性的选择。第三，做到专心一致，无这一个后顾之忧的心智。让我们慢慢的来一起的来探讨。因为百分百跟随主的人，你必须要计算代价，无论何处这一个的挑战。第一个人，圣经路加福音的9:57-58，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却很苛刻的回答，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你跟从我的时候，就会好像这一个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我呢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窝。这个人说，你无论往何处去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任何耶稣所去的地方，其实这些地方只是一个的地理的位置，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的，只是一个 GPS 上面的一个的点，地图上的一个的地方的名称。耶稣不是说跟随他的人都是居无定所的，不是三餐不济的，但是跟随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要跳过这一个舒适圈这一个的挑战。为什么这样说呢？耶稣当然很高兴有人跟随他，但是他不要我们只是做一个三分钟的基督徒，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他要我们自始至终跟随他到底。耶稣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跟随主你要付出代价的。很多人在服侍主之后，走这条服侍主的道路之后，发现原来与原先所想的不一样了，没这么容易了，所以他这一刻就很想放弃。有这一类的基督徒，所以耶稣说，你要考虑清楚啊。 什么是无论往那里去呢？哦，我们可能会想到物质生活没这样舒适了，没这么方便了，但只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包括了无论何处，就是可有这一种的人际关系的不适应，语言的不相合，有广东话的、国语的、温州语的，还有许多的方言，不同种族，白人、黑人、黄种人的这样的一个的适应。如果我们要服侍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少了以上这些能够适应的条件，那会使到我们跟随主无论到那里的时候会遇上许多的挫折。我们都是喜欢和自己背景相近的、个性习惯相似的人相处，我们都喜欢跟一些广东话的人容易表达，但耶稣要我们离开这一个对我们所谓舒适的人际圈，到一群你感到格格不入的人中间做门徒。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挑战，会渐渐地发现没有一个地方使你可以做门徒了。我再重复，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种挑战，你会渐渐发现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门徒了，你可只能够做在香港做门徒，只能够在能够讲广东话的地方做主的门徒，而不能够讲在温州语的群体当中做门徒了。舒适圈可能是物质，可能是人际，也包含了我们这一种的想法和感受。我们会躲藏在这一个的理性的舒适圈里头，想得通的时候呢，就有安全感，就能够做。想不通的时候呢，就没有安全感，就不想投入去做了。通得过理性思考的是我们的舒适圈，但是我们是否愿意跟着耶稣走到一个理性不能够理解的范围里呢？我们的理性是否能够让耶稣带到我们去到一个不是理性可以理解的，那你做你的门徒呢？原来我们发现跟随耶稣呼召我们的，他是一位超越理性的神，他也不是一位失去理性的神，他完全结合了我们的情感和理性来这样呼召我们。所以我们是否容许神以这一个超越理性的做法带给我们这一种不同的属灵的经历呢？无论或者是无神论。无论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给过我们的挑战和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不带任何设定的理性，不带任何设定的条件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条件，假如他是广东讲广东话的话，我就做得好一点。我们不会带任何理性 带任何的条件来回应主这个呼召的。假如我们设定了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跟随主了，就会对自己跟随主里头有所保留，也代表了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够与主耶稣同行，而那个地方就会成为你生活中这一个没有神的角落。某些地方你不能够与主同行呢，那个地方就是没有神了，因为你那个地方你不愿意，那就不会让神在那个地方工作咯。所谓无神论，不是不信耶稣，也不是不来聚会，而是当你不愿意在你的家庭生活中跟随耶稣的时候，家庭生活这个角落就变成没有神的地方了。当我们理解无神哦，是讲到那些不信耶稣的时候，那就是无神论者。不是不是，今天假如你不是打开你所有的地方让神去工作的地方，那就是没有神了。当你不愿意把你的人际关系交给的时候，交给神的这区块就是没有神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你我再次的想一想，你在这一个的区块当中，你开放的百分比是多少呢？你想一想，你是在工作里头有没有开放这一个的区块，在家庭，在你的人际关系，你开放了有多少的百分比？主啊，我是一个门徒吗？我怎么样当一位百分比的门徒呢？求神带领你。经文中这文士因为被主的许多神迹吸引而决心跟随主。这里讲的不单单是简单的相信，而是愿意的奉献自己参与主耶稣的许多的事工，为主所用，为主而活。主耶稣提醒这一种好的动机，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会面临许多的负代价的时候而停留了。他要我们好好的省思，好好的计算代价，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最后半途而废，让许多人笑话，让主的名受亏损得羞辱。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跟随主百分百，我们必须要确立优先的次序，一个决定性的选择。九章五十九节这样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里记载到第二位跟随者的情况，这个人不是自己主动的来跟随主，而是主耶稣先向他发出呼召说，跟从我来。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八章二十一节讲到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已经是门徒了。主耶稣呼召他，不是他要他成为门徒而已，而是要他 加入服侍主这一条的道路上，好像彼得一样。但是当他说他愿意的时候，他设下一个条件，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的父亲去世了，所以要他回去埋葬吗？其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当时一句通俗的话，意思说呢，让我的父亲到老送终的地步。有位圣经学者，他讲到他的一个经历，说到有一次呢，他去到这个巴勒斯坦去游历的时候呢，他想去到一个许多人很少去的地方，他就请了一个的特别的年轻的导游。所以他就很想说服这个年轻的导游带他去，但这个年轻人就拒绝他。他说呢，这理由说呢，先生，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但是他发现呢，原来他这年轻人的父亲呢，他是还是身体强壮，精神十足，还好好的坐在家中，他的父亲没有死。他说这样的这句话，就是他要表达他对父亲的孝心，他想好好的孝敬他的父亲到老的意思。所以那个人对耶稣说这话的意思，他也是表达了说，哎，等我的父亲到死了之后，我才来跟从主。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想跟从主的时候，他在家庭上的责任呢上面呢绊住了他。他对父亲的孝心使他不这一刻呢不能够做这一个的决定，要等到他父亲呢真的是呢死了为他送终的时候呢，他才进行这一个伟大的探险。可见呢，他选择了这个次序上，先选择了家人，然后才选择跟从主。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他所说的话，主容我先回去，容我先回去，换言之就是主我先。他虽然称耶稣为主，但实际上却把自己的想法和利益设定放在前头。主，我愿意跟从你，但我先。这两句话彼此放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排斥的矛盾的观念。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把主和我们所做的决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永远有这样的拉扯，这一种的矛盾，但其中你必须要两者选择其中之一。弟兄姐妹，你能够明白吗？不管父亲是否健在，身体状况如何，他选择的是这件事，没有比耶稣的呼召、主的旨意、跟随主这一个侍奉的回应，是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耶稣他就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经文提到两次的死人，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前面的死，第一个死人是指到灵里死了的这个罪人，是讲到一位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的灵里是死了，他做的就是为在他地上的父亲的死做这个养老送终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样的一个的工作。所以就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做他为不信的父亲做普通人应该效忠的事情。但是这个灵里死的人，就是也可以代表了另外的意思，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是一个灵里死了的这 罪人，但是因为主的恩典，主的灵在，拯救的灵在，我们的灵恢复了与神这样的和好，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人，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意义在哪里，我们知道自己被拯救了之后为何而活着，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死了的人。所以后面的、前面的或者后面的，就是指到任凭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灵里的死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的，不明白活着有何目标的和意义的人，去埋葬那个同样不知道为何和我的那个死人吧。所以做基督的门徒不应该优先处理那些基督徒和未得救的人同样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传神的国的福音成为我们的优先的次序。想想看，假设每一位基督徒都用这个理由推搪拒绝耶稣的邀请，那今天你和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想想看，有谁传过福音给你以至于你信耶稣呢？想想看，每个人都说我先，主我先，那你和我就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咯。什么是我们的优先的次序？对你和我都重要。我希望能够讲得明白，讲得听的我们都能够领受。奥古斯丁他说了这句话，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他有一个情妇，两人住在一起。有一次奥古斯丁他就听这个米兰的大主教安波罗修讲到，安波罗修呢就谈到神的圣洁还有十诫这一个的课题。奥古斯丁呢他就听了之后呢，他有这种的罪疚感，但是呢他内心这种情感，他很深受他的情妇这一个的情感的牵引着。于是呢他 有一天呢，就向神祷告。这个祷文呢，一直呢都流传下来，这是一篇永垂不朽的祷文。在他的祷文当中，奥古斯丁说：“主啊，求你使我变好。主啊，求你使我变好，但不是现在。”这奥古斯丁一句著名的祷文，自此之后呢，成千上万的人都用这祷文来祷告，不是成为他的理由，而是提醒我们。我们会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使我变好，但不是现在。主啊，我想要跟从你，但是我若要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之后，我们会面对许多不道德的事情，我会进行许多欺骗的事情。主啊，我想跟随你，但假如我真的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的时候呢，我就无法在我的事业上呢有更大的成就，因为我要进行着许多不道德的事情。主啊，我想跟随你，求你使我变好，但让我完成了我的事业更好的地步吧。或者这样祷告：主啊，我很想跟随你，但是我现在有一段男女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不肯定这段关系呢是否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标准，也不肯定我与这个人的来往符合基督教信仰对婚姻这个对象的要求。主啊，求你使我变好，但让我继续进行这一个关系吧。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经文中耶稣对这个人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知道耶稣要说什么吗？他的意思说，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比对来说比我更加重要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死人了。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比耶稣更重要的时候，你进行这件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死人，进行死人的事情。这个东西会把你杀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表示的，并不是要我们进行神国的事情，做神的国民的时候，不照顾家庭的需要。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耶稣还把母亲交给约翰。意思说呢，我们不应该等到属于地上的事物办妥了才跟随主，你永远也没有一个时间所谓的办妥了。等我养育我的孩子读完高中毕业，他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去侍奉主了。等我的儿子女儿上完大学，社会找到工作，结婚了有孩子了我就可以呢好好服侍主了。结果呢，哇，生了四个孙儿孙女。你永远在世上没有所谓办妥的事情，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吧。 就是你应该把神的呼召和你应该做的事情放在你生命的首位。第三点，我与大家分享的，我们需要百分百跟随主，要做到专心一致、无后顾之忧的心智。到了61节记载，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是第三位要跟从耶稣的人，他也没有受到主的呼召，却很乐意的去跟从耶稣。可惜的是，他是同样有跟从耶稣的愿望，却没有做到好这一个跟从耶稣的准备。他的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他想在跟随耶稣之前先去辞别家人。我们说这乃是生活上最普通的礼貌，也是最起码的动作，也说明他心里对家人呢存有一份留念和顾虑，从而呢不能够专心到底跟从耶稣。这一种的牵挂，这一种的所谓的礼貌，这一种的孝心，不断在他的脑海当中工作，以至于他带着这样的一个的心思牵挂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这第三个人愿意跟从主，但他仍然有些放不开的事物，并且他对这些家人依依不舍、念念不忘的心情。主耶稣洞察人心，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跟随主要完全的专一，完全的投入，因为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作为一个属灵的战士，需要的是忠心，也需要专心。作为一位基督徒，就好像一个在战场上的勇士，一个的士兵，他只有一个的目标，就是奋勇的走上这一个的战地。如果他一面打仗的时候，一面想到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他就无法专心，就没办法投入。那这一刻，他可能会面对两种的结果：第一，他就会节节后退，不会打赢敌人了；或者最后他就是被敌人杀死。只有两个选择。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对于神种地的人来说呢，我们也可以想象的，就是他们会耕田的时候呢，他农夫必须要双手呢扶着这个泥，定睛的注视前头，不能够往后看，因为一旦回头看的时候呢，双手呢就会失去前面的目标，也会失去生命的平衡，所谓这个泥田的平衡，这个泥呢便会呢倾斜，以至于呢耕出这一个歪斜的泥沟，同时呢泥头也可能因此呢下得不深，也 太浅了，以至于农作物呢就会失收，也不能够长出许多的农作物。意思说呢，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入主给过我们的侍奉的岗位。假如我们面临侍奉的岗位当中，我们的没有进入实在的情况里头讲得清楚，我们在带领查经带领领事的时候啊，我会想到家里的人哦，你看看你带领的效果会好吗？领受主的呼召，意思一说呢，你已经领受了主的托付，你已经成为一个门徒了，你已经成为一个农夫，一位战士，我们就不应该经常的往后看，在主之外还有别的顾虑，那我们做主的工就不能够全心全意了。我们就很容易让事物来牵挂，我们就会瞻前顾后，一方面往前瞻，我们一方面往后看，这一种的矛盾，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把主的工作做好呢？主耶稣给你这一个全新的生命，其实也是告诉你和我，这个全新的生命是不能够与旧有的生命共存的，弟兄姐妹们。我再重复一句，主耶稣给你这个全新的生命是不能够与旧的生命共存的。这个农夫之所以有这个泥头，你之所以成为门徒也是因为如此，你只能够在其中做这一个全心全意的工作。就好像创世纪的十九章记载，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的圆柱。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一位门徒的时候，你不会变成圆柱的。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你不会变成一根圆柱的。但是如果呢，你生命继续滑落下去，你不知觉的时候，你就是正在做一个不断回头的动作。肯定你的血液、你的动脉这一刻已经硬化了。肯定你的血液、你的动脉已经硬化了。所以你就成为一根圆柱了。耶稣基督他说，人若爱其他的事物多于爱他，他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渐渐死亡，他们是无法阻止生命在各方面被吞吃着而不自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跟从主耶稣的道路上，我们是一个左顾右盼顾虑重重的人吗？还是专心一致凡事讨他喜悦呢？求神帮助我们靠着主耶稣给过我们的智慧脱去一切的缠累，好像希伯来书这样说，专心的一致跟随主， 今天早上的一个的分享，盼望啊，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啊，再次的思想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三大点里头啊，你是哪方面是啊百分之比呢？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啊，在第一点的我是在哪个百分比里头啊，在自己的弱点上，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的评分的里头，就会发现我们应该需要努力的地方。也许你会困惑，跟随主需要这么严格吗？标准要定这么高吗？为何主耶稣不降低他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呢？其实教会的之所以被建立，教会的元首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训练装备门徒，鼓励门徒，帮助信徒到一个能够做门徒的地步。教会不只是要将一个人从不是门徒变成门徒，还要把一个从门徒里头变成能够去带人做门徒的人。你就能够明白教会为什么这样严格，主耶稣基督定的标准这么的高。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苛刻，这样的要求？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位圣洁的主，他要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一个的器皿，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令他喜悦。愿主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灵，成为我们灵程上的指引，叫我们的跟从和服侍能够讨主的喜悦，来见证上帝是一位荣耀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啊，我们需要努力，靠着你的恩典，你每天你的话语在光照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你的话语更新而改变，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从信徒到门徒，再到一个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门徒。我们需要做到一个百分百跟随主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的鼓励，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地方。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